بسم الله والحمد لله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رسول الله وعلى آله وصحبه أجمعين أما بعد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亲爱的各位前辈各位兄弟姐妹们愿平安 Allah 的仁慈与其亲在大家之上欢迎大家收听神境意志的2023年的斋月系列审判日照亮前路的公修其中的第八集哪面旗帜能代表你当先知阿里希斯拉图斯拉姆在描述末日前的时光的时候他说会有一些这样的年叫做 Sinuna Hadda 充满欺骗的年代他说 Yukadabu Fiha Sadiq 我有 Sadaqu Fiha Al-Kadib 在这样充满欺骗的年代诚实者会被当成说谎者就是实际上在说真理的人人们不相信他们了而说谎者会被当作诚实者人们争相去跟随的去追随的反而是那些说谎者信任不复存在是非被颠倒了这是末日前会出现的一个时代这是因为说谎者往往善于编造华丽的辞藻而且不惜用一切手段去博取人们的信任和眼光而诚实者有自己的道德底线有自己的道德原则不会任意妄为所以往往诚实者会蒙受委屈而说谎者反而大行其道。但是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鉴定报告，由天使们所撰写的鉴定报告，由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所公正的鉴定报告。设想一下，假如有一个天使们共用的大众点评 App， 每一个大地上行走的人，他们都会点评这个人的饮食坐卧、日常起居，这个人秘密的公开的行为，这个人所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他们都在点评，都在打分。假如我们能够看到这份报告，你是否会对自己的成绩满意呢？而这实际上是非常真实的，一个现象。天使们的监察是无处不在的，在你的家中，在你谈生意的时候，任何与人交往的场合，都有天使在场，在记录，在观察。先知萨拉拉胡阿里乌斯勒姆曾说，在伊玛阿哈迈记录的一则哈迪斯当中，他说，当一个人出门的时候，会有两面旗帜。一面在天使手中，一面在 Shaitan 恶魔的手中。而如果这个人出门是为了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所喜悦的原因，他的举意是 Allah 所喜悦的，那么天使将会扛着旗帜一路跟随，他将会处于天使的旗帜下，直至他回家。而如果这个人出门是为了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所恼怒的原因，是出去犯罪的，那么恶魔将会扛着旗帜一路跟随，他将会处于恶魔的旗帜下，直至回家。虽然此刻我们看不到这些旗帜，但是在审判日旗帜将会被高高举起，所有的人都能够看到。在末日到来之前 Dajjal 会出现，伪先知、大骗子 Dajjal， 先知阿里希斯拉图斯兰描述他说 Maktubun bayna aynayhi kafir， 他的两眼之间写着 kafir， 写着不信道者，以便所有的信士们都能够认出他。而再到后来 Isa 阿里希斯兰会再次降临，会打败 Dajjal， 而再到最后整个世界会毁灭，审判日我们将会复活。而在那一日，在复生之后，每个人的身份品级都将明了，我们的品级将由我们的功修，将由我们今世当中的行为所决定。先知阿里希斯拉图斯拉姆曾经说 Inna sidqa yahdi ila albir wa inna albirra yahdi ila aljanna wa inna arrajula yasduqu hatta yuktaba inda Allahi siddiqan。他说，的确诚实会导人行善，而善行会导人于乐园。一个人长期诚实，直到他在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跟前会被写成，被记录作一个诚实者。反过来说 ，Inna al-kadhib yahdi ila al-fujur wa inna al-fujur yahdi ila al-nar wa inna ar-rajula yakdhibu hatta yuktaba 'inda Allahi kadhaban。的确，撒谎会导人作恶，而作恶会引致火狱。一个人长期撒谎，直到他在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跟前被记录作一个说谎者。所以当我们被复活之后，诚实者和撒谎者的区别将会变得非常的明显。在今世当中，有时候人们觉得自己诚实是吃亏了，说老实人吃亏，感觉反而身边的那些长袖善舞的人，那些随口撒谎的人，那些以欺骗为最为主要的手段来谋取今世的利益的人，仿佛他们好像走在前面了，仿佛他们才是成功了打引号的，而诚实的人，坚持这样的原则的人反而经常处于不利的位置。但是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描述复活日审判日说 قال الله هذا يوم ينفع الصادقين صدقهم，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会说，这将是 有必于诚实的人的日子。这一天，那些诚实者的诚实将使他们受益。所以，也许眼下看起来你是吃亏的，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说，最终其实诚实者一定是会成功的，而撒谎者一定会被揭发的，也一定会承担撒谎的后果。那么这里的裨益当然是、在很多方面、都有体现的，包括在审判日树立在我们头上的旗帜。那些旗帜是什么样的呢？对于最恶劣的旗帜，先知扫罗拉胡阿里乌斯莱姆曾经举过例子，他说当 Allah subhanahu ta'ala 聚集了最早的人和最后的人，也就是在复生日所有的人类都被聚集在一起了，他说 يُرْفَعُ لِكُلِّ غَادِرٍ لِوَا， 每一个毁约者头上都会有一面旗帜，这些人会被标注出来。 فَقِيلَ هَذِهِ غَدَرَةُ فُلَانْ إِبْنِ فُلَانْ， 而一个声音会说，人们会被告知，这就是那个毁约者某某人之子某某的那个毁约者的毁约，这面旗帜会作为一个烙印，象征着他曾经的撒谎，象征着他曾经的背叛。这样的评价将会被公之于众，撒谎者也不再能从自己的谎言中受益。实际上，他会因为这面高举在他头上的旗帜而备受煎熬，因为那时每个人还等待着各自的清算，而他已经知道自己要为这件行为付出结果。那么，对于值得欣慰的旗帜呢？美好的旗帜呢？那么最伟大的旗帜就是先知 Muhammad 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 他会举起的旗帜。在 Tirmidhi 记录的一则 hadith 当中，先知 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 曾经说 Ana sayyidu waladi adam yawm al-qiyama wala fakhr， 他说在复生日我将是阿丹子孙所有人类的领袖，而这不是炫耀。他说 وَبِيَدِ لِوَاءُ الْحَمْدِ وَلَا فَخْر، 在复生日我将手握赞颂之旗，这不是炫耀。 وَمَا مِن نَبِيٍ يَوْمَئِذٍ آدَمُ فَمَنْ سِوَاهُ إِلَّا تَحْتَ لِوَائِ، 他说在那一日每一位先知，无论是 Adam AS 也好，还是他之后的任何一位先知，都会聚集在我的旗帜之下，都会被号召在我的旗帜之下。祈求 Allah subhanahu ta'ala 让我们都能够站立于先知 Muhammad 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 的旗帜之下。那么学者们说，虽然这个终极的赞颂之旗，这个最为荣耀的旗帜由先知 alaihi salatu wasallam 手握，而我们所有人都想要站立在这面旗帜之下，但是其他值得赞颂的品质也会各自有具体的这个细分的旗帜，就像是军队当中有这个主军旗，对吧？最核心的、最主要的，一般是将军跟前的，就是中世纪的时候。但是各个分队呢，弓箭手有弓箭手的旗帜，骑兵有骑兵的旗帜，步兵有步兵的旗帜，迟钝的是有迟钝的旗帜，双杆兵器的是双杆兵器的旗帜。各个分队又有自己的旗帜，所以同样是在这个先知阿里希斯拉图斯拉姆的追随者之中，在这个哈姆德的旗帜之下，又有不同的这些品质，不同类型的人会有相应的旗帜。比如说那些苏阿迪金诚实者会有他们的旗帜，那些苏阿比林坚忍者会有属于他们的旗帜，阿谢克林经常赞颂感赞的人会有他们的旗帜。所以祈求 Allah subhanahu ta'ala 赐予我们这些美好的品质，让我们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优美的分队、优美的旗帜。那么当然，你想要被聚集在这样的一面旗帜之下，你必须确实具有这样的优秀的、杰出的品质。比如说一个人忠于 Allah subhanahu ta'ala， 他有 ikhlas，绝对的真诚，绝对的忠诚，他的逆义啊，全都是为了获得 Allah 的喜悦，后世的成功。即便这在今世当中看起来仿佛让他利益受损了，甚至有些时候是牺牲了，是损失了，但是他只求来自于 Allah 的回报。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因忠诚而杰出的人，就会被聚集在忠诚的旗帜之下。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传说当中提到，在审判日，诚实的商人会跟烈士们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就如同烈士们，他们是这个最直接的一种体现，这种 ikhlas 对 Allah 的忠诚，对 Allah 的许诺。那么诚实的商人在交易当中的坚守诚信，也体现出了这样的一种 ikhlas。 他们时刻都铭记着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监察一切，他们知道自己的交易是在被注视着、被观察的、被记录的，所以他们也坚守诚信。那么他们也会有由于这样的品质，也会有相应的这样的荣誉。那么有一个 Imam Ahmad Rahimahullah 的故事，非常美好的总结了这个主题。在他晚年，他的儿子 Salih 传述说，我的父亲原谅了所有曾折磨或背叛他的人。就是我们如果 学习 Imam Ahmad 的生平。那顺便一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习四大 Imam 的生平。Imam Abu Hanifa, Imam Malik, Imam Shafi'i, Imam Ahmad ibn Hanbal, Rahmatullahi alayhim。这四位教法学家每一个都非常的优秀，不仅是说他们在教法学方面的贡献，不仅是说他们给出的教法学判断，其实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虔诚，他们的优秀的行为，他们的品质，是非常值得我们去了解和学习的。那么我们如果去了解 Imam Ahmad Rahimahullah 的生平，我们会知道他曾经为了坚守真理，就当所有人都由于畏惧强权而这个开始撒谎的时候，隐晦真理的时候，当所有人都害怕受到惩罚而人云亦云的时候， Imam Ahmad Rahimahullah 坚持真理，维护骑士的尊严，即便他不断的被当时的这个暴君所伤害，鞭打监禁，但是他一直坚持于此。那么到他晚年的时候，他的儿子 Salih 就后来传述说，说我的父亲原谅了所有曾经折磨他或者背叛他的人，包括那些统治者，包括那些曾经的狱卒，那些看守者，以及所有那些背叛他以及嘲讽他的人。 Imam Ahmad Rahimahullah 说，我原谅了他们所有人。那么有记载称，在他去世之前，在他晚年的时候，有很多曾经这些亏枉过他的人会主动到他家来寻求他的原谅，因为当真理昭著之后，大家心里都是很清楚的，人人心里一杆秤，都知道 Imam Ahmad 是正确的，都知道自己亏待了他，所以这些人都来寻求他的原谅。其中有些人曾经鞭打他，让他身受重伤，但是他原谅了所有这些人。那么 Salih 曾经问他的父亲说，那如果是那些在寻求你的原谅之前已经去世了的人呢？ Imam Ahmad 说， لقد جعلت الميت في حل من ضربه إياه， 那些伤害过我的人，即便他已经去世了，我也原谅他。然后他解释了，他说，我的儿子，难道你不知道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曾说， فمن عفا وأصلح فأجره على الله， 谁如果饶恕并且和解，那么他的奖赏，他的回赐由 Allah 负责。 فأجره على الله，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将亲自报仇这个人。所以 Imam Ahmad rahimahullah 就说，我的儿子，我曾经听说Imam al-Hasan al-Basri rahimahullah 说过，解释这节节文的时候有这样的评价，他说， إذا كان يوم القيامة جثت الأمم كلها بين يدي الله， 当审判日到来，所有的民族都屈膝跪在他们的主面前。ثم نودي ألا يقوم إلا من أجره على الله， 这是一个声音会说，所有人都跪着不能起来，除了那些 Allah 保证其赏赐的人，除了那些他的奖赏由 Allah 负责的人，站起来，起立，出列。 فلا يقوم إلا من عفا في الدنيا，所以没有人能够站起来，除了那些在今世当中曾经原谅他人的人。所以有这样的一种特殊的品级，优先出列，优先起立，因为他们曾经原谅，因为这些人 أجره على الله， Allah 说他们的奖赏由他负责。所以他又重复了一遍 فجعلت الميت في حل， 所以我原谅他们所有的 那些人，哪怕是已经逝去的，哪怕是已经归真的人。 Imam Ahmad Rahimahullah 曾经也说，一个人不应该指望 Allah 来替他惩罚另外一个人，就说，你的一个兄弟，你的一个穆斯林兄弟或者姐妹，因为你而受到惩罚，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他有这样的表达。所以人们不应该指望 Allah 来替他惩罚另外一个人。那么当然，这体现出的是Imam Ahmad Rahimahullah 非常宽广的胸襟，他是非常宽容的一个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这的确是非常优秀的品质，但是我们又从中能够看出这是非常值得的。当一个人选择成为一个仁慈者，选择宽恕原谅他人，他们自己从中受益，因为至仁主不会让你的仁慈超过他的，你仁慈的原谅了别人，那么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会以更加宽宏的原谅来对待你，在审判日你的头上将飘扬着那面美好的旗帜。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哪一种品质能够代表现在的你呢？哪一种品质会被印在你的额头上？在审判日，你的头上将飘扬一面怎样的旗帜来代表你过去的为人处事？